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德国媒体报道，法轮功五月末的莱茵河畔风和日丽，德国西部城市多特蒙德迎来了国际文化周。2011年5月28日，第13届明斯特街多元文化节拉开了文化周的序幕。各族裔的人们被来自东方的修炼文化法轮功深深吸引，法轮功展位前的人们络绎不绝。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展示结束后，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5月30日，多特蒙德市第二大日报，日发行量150,000份的鲁尔信息报上刊登巨幅押题照片，上面写道：中国人在明斯特节日上介绍法轮大法，一个中国古老的智慧学说。照片上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鲜明耀眼，蓝天下一名法轮大法小弟子手举中国传统的花折伞格外醒目。法轮功不分年龄和种族，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让100万人身心受益。
真相深入罗马社区。2011年6月1日，意大利罗马市第12区政府会议厅内举办了主题为“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活动。体育文化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安杰罗·马萨罗先生在会上表示：“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不是什么搞政治。这样的人群，这样的价值绝不应受到迫害，而是应当传播。大到全世界，小到各个村庄、小镇、个人，都应该去关注法轮功。对于停止迫害法轮功、弘扬法轮功，我将会代表区政府做更多的努力。”法轮功学员达纳·贝特威女士向大家介绍说，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修炼原则，修者道德提升，祛病健身效果显著。据中国98年的一份官方调查，法轮功修炼者在当时已达到7000万到1亿人。然而1999年7月，在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独裁权力下，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宁静祥和的法轮功功法深深吸引了观众，有人询问学功的地点和时间，有人还购买了法轮功书籍。曾亲身经历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李树强先生向人们讲述了自己曾在中国被非法抓捕并遭受酷刑迫害的经历。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欧洲最大户外科普展上，法轮功受欢迎。2011年5月28日，在波兰华沙第15届欧洲最大的户外科普展上，法轮大法受到波兰民众的由衷喜爱。该届科普展的主题为自由，是由波兰著名的科技交流机构哥白尼科学中心和波兰电台联合举办，来自法、日、韩、德、美、 英、西班牙、俄罗斯、挪威、以色列和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及超过230个科研机构、文化机构、博物馆、基金会、大学等来此参展。人们一大早就一批又一批地涌来，参观和领略科学的奥秘，从传统的化学、物理实验到现代的纳米技术，从微观的病毒突变到宏观的地质考察，冥冥中人们带着心里的渴望来此寻找着什么。法轮大法的展位充满了东方的文化气息，身着黄色 T 恤的人们安静祥和地打坐，慈悲的音乐像一股清流沁人身心。前来观看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好奇地问，这是什么科学呀？感觉很舒服的。法轮功学员回答说，这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是真善忍。只几分钟，那里就排起一对长龙，人们兴致勃勃地想要学练法轮功。哥白尼科学中心的老板在展览会结束后特地找到法轮功学员说，我对法轮功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定要和你们好好的谈一谈。他欢迎法轮功学员明年能再次参展，让更多的波兰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科普展当天，约有2000多人前来学练法轮功、叠莲花、学写毛笔字，另有数千人前来浏览、咨询和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晚上8点，整个展览会结束时，法轮大法的展位却结束不了，人们依旧排着长龙。法轮功学员请大家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简述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组织610。中共的610办公室全称是所谓的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因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得名。它是江氏集团为专门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法律和一切政府机构之上，操纵、策划和参与了12年来所有对法轮功的栽赃污蔑与血腥迫害，类似于文革期间的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而海外人士普遍认为它类似于纳粹盖世太保，是一个国家恐怖主义组织。政法委即党委政法委，从名称上看，政在法前，显示了中共政治权力大于法律的事实，是中共违背宪法至上、司法独立的全面操控公检法司国安的非法机构。1999年6月10日，江泽民以其个人意志成立了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未得到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未得到国务院任命，由前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和现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担任负责人，自中央以下遍布各省市乡村企事业单位的610大都挂靠于同级政法委，多数的各级政法委书记同时也担任610主要负责人。610办公室不见于中国任何公开机构名单的组织，不见于任何公开的政府文件与正式的法律文件，从成立到系统实施迫害法轮功的整个过程都是非法的。根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揭露，江泽民曾与罗干有一个秘密谈话，其中就有这么一条，一般不发红头文件，只密码电传或口头传达，不署名，一概说是中央批示。可见迫害元凶自己也知道是见不得人的，怕留下迫害证据。为了升级迫害，610操控媒体，煽动仇恨，造谣诬陷法轮功及修炼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等伪案。据不完全统计，仅迫害开始的3年中，在江泽民和610的指挥下，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和报道达几万篇，诽谤法轮功的电视和电台宣传达几十万小时。610斥巨资在各地成立洗脑班，操控公检法司，凶残迫害法轮功学员。12年来，610执行江氏集团和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血腥政策。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数万人被判刑劳教， 截至目前，突破重重封锁得到证实的有至少343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610恐怖组织的暴行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中央610头目罗干、周永康及许多省市的610头目相继被告上国际法庭。同时，尽管中共封锁消息，全国各地610头目意外暴死或患绝症的消息不断传出，仅明慧网上的相关报道就有近500条之多。因其多发性和普遍性，人们称610是死亡职位，普遍认为是作恶多端招来的恶报。以下仅举几例。2011年4月20日，山东莱阳公安局610主任于跃进突发脑溢血死亡，年54岁。据悉，于跃进自99年升任610主任后，带手下四处绑架法轮功学员。从2001年至2009年，于跃进开办洗脑班长达9年，亲自动手毒打法轮功学员，如揪住年轻的眼科医生马青春的头发猛扯，打头脸胸部，边打边嚷：“我整死你。”湖北黄冈市首任610主任张时明05年2月14日突发心肌梗塞死亡，年48岁。第二任610主任王克武患了肝癌，于2005年清明节前三天死亡。内蒙古牙克石市610主任李群死于癌症，继任不久的林海清也得了绝症，不能工作。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费城软件设计师经历的奇迹。家住美国费城郊区，26岁的 Alex 是一家大金融公司的软件设计师。他从小多病，4岁时被诊断出支气管炎，7岁被诊断出哮喘，每天必须服用许多种药，但健康状况却越来越糟糕。哮喘发作的时候非常厉害，常规的人工呼吸器根本无济于事，他因此成了医院急诊室的常客。为治疗哮喘，他也曾尝试许多其他疗法，如盐房、水力按摩、泥浴等等，但都不管用。当他十几岁的时候，医生告诉他说，也许他这一生他都必须一直服用药物，而且还得时常光顾急诊室。在父母的引导下， Alex 于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他的哮喘病竟从此奇迹般的痊愈了。他从此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现在是无病一身轻。 Alex 说，他很小的时候头脑中就常闪现一些问题，如人类究竟是谁，人生的目的，怎样才能成为更好的人？他时常迷失在自己的情感和失望中。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他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同时也理解了许多高尚的做人原则，并在生活中予以实践。他开始看到自己显著的变化，不仅是身体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理精神上的变化。修炼后，他很少焦虑了，对别人也更能容忍，更有善心了。让 Alex 感到宽慰的是，修炼法轮功，他不必去庙里，他仍然可以和家人住在一起，拥有他的专业工作，回馈社会，只不过是用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他感受到了平静、祥和。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村民签名力保刘玉京。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善良农妇法轮功学员刘玉京，2010年11月16日被中区分局警察从家中绑架，长期非法关押。2011年5月6日遭济南市中区法院非法庭审，当时法院人员、受理律师、当地610制造事端，使刘玉京的丈夫和女儿无法进入法院旁听。家人检举公安和法院违法，被检察院以内部文件为借口拒绝受理。数百村民签名力保刘玉京是好人， 签名法中指出，人共所知，刘玉京是个好人。为什么他被关在看守所这么长时间啊？就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学真善人。在99年以前，大家都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都听信了电视上那些造谣污蔑的不实宣传，对法轮功有很多误解。现在通过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通过跟练法轮功的人接触，都了解了法轮功就是教人做个好人的。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他们在社会上不偷不摸，不坑不骗，不嫖不赌，不抽烟不喝酒。大量的村民表示愿意签名，并希望善良的刘玉京早日和家人团聚。
年轻工程师狱中命危，老母亲控诉：我叫王少平，家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马陀店乡。我儿子周向阳因为信仰真善人做好人，被判冤狱9年，关押在天津市港北监狱，期间遭受了高压电棍电击、殴打、浇凉水、独居地牢等种种酷刑折磨，几次出现生命垂危急救。2009年7月28日，港北监狱通知让把我儿子保外就医接回家，可是向阳身体还没有恢复。2011年3月5日，我儿子在家又遭绑架，被港北监狱收监，目前他身体非常瘦弱，小腹处有肿块，出现胸痛、尿血等症状。我儿子自从被抓之日起一直绝食抗议，到现在近100天了，仅靠灌食和输液维持，生命没有保障。我一定要替儿子讨回公道。我儿子周向阳性格温和，为人忠厚，从不和人争斗，挨别人欺负时不抱怨，上学时成绩优秀，拥有建筑公管专业和经济投资专业双学历，第一批获得全国造价工程师资格，在天津铁道部第3勘测设计院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他凭着自己的勤劳与努力，为铁三院工程处承接的许多预算工程项目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6岁就已经成为工程师。我儿子修炼法轮功后，工作更加兢兢业业，从不借工作之便收受好处。对于别人私下里给的红包，向阳从来也没有要过，得到领导同事和客户的好评。就是这样的一个优秀青年，却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而被非法劳教1年，加期1年，而后又被非法判刑9年。我想不明白，我善良又有出息的儿子为什么屡遭迫害，几次险些丧命。09年我儿子从港北监狱保外时只有78斤，1米75的壮小伙，瘦得完全脱了相，耳朵后面、手上、腿上都有高压电棍电击的伤疤。儿子向我讲述了他在港北监狱遭受的独居地牢酷刑。独居是港北监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小号，长3米，宽1米，高约1米6，没有窗户，阴暗潮湿，地上一侧2米长的地方铺着高约20-30厘米的木板，人被强制仰躺在木板上，两个胳膊呈 V 字形向外张开，手反靠在地环上，小腿部位和脚悬在水泥地上，坠着脚镣，没有任何活动的余地，每天就像被锚一样固定24小时，腰、胳膊疼得受不了，脚后跟都硌烂了。我听说有个叫朱文华的被港北监狱活活打死了，还听律师说佳木斯的监狱有3个练法轮功的，插管灌食时插气管里给相继灌死了，我儿子的生命也在危险之中，难道非得折磨得只剩一口气才让接人吗？而且每次会见，监狱都百般刁难，为见儿子一面，我曾经无奈穿上喊冤的马甲，在监狱门外守了大半天，连急带气晕倒在监狱的大门口，才争取到本来正当的会见儿子的权利。几年来， 越来越多的律师给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声明修炼法轮功、传播真相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参与迫害我儿子的警察和狱警才是犯罪。我儿子坚持信仰，维护正义，我为他感到骄傲，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的儿子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对待。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周武王打败殷商后的第二年，武王得了重病，久治不愈。太公和赵公说，我们为王占卜问吉凶吧。周公说，不可以向我们的先王祷告吗？周公就把自身作为抵押，筑起三个祭坛，又在三坛的南方筑起一座台子。周公面向北方，站在台上，执臂秉圭，向武王的曾祖太王、祖父王继和父亲文王祷告。史官记下了这段史实。周公旦在祝词中说，你们的长孙姬发得了重病，如果你们三位先王在天上有帮助祭祀的职责，就请以我姬旦代替姬发吧。我仁义有能，多才多艺，可以侍奉鬼神。你们的孙子姬发不如我多才艺，不能侍奉鬼神，而且他是受命于天地之庭，为天下百姓所敬重。你们的后世子孙在人间也有所托付，不要丧失上帝赋予的宝贵使命，先王们也能永远有所依归。现在我就依据原规来占卜，如果你们允许，我就拿璧和圭把我的命献给你们，如果不允，我就把璧和圭收起来，不再请求了。于是以圭三卜都重复出现吉兆，打开竹简看书竟然也都吉利。周公说，武王没有危险了，我向三位先王祷告，只图国运长远。现在期待的是先王能够抚念我谋国长远的诚心。周公回去后，史官把祝词放进金藤之匮中，第二天武王的病就好了。后来武王死了，为了防止诸侯背叛周朝，周公旦摄政，管叔和他的弟弟们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周公将要威胁武王的孺子成王之位。周公在其封地鲁国生活了两年后，才抓住了散布流言的人。其后周公写了一首名为《蚩霄》的诗，来向周成王表白自己的真诚。年幼的周成王虽没敢责备他，但对周公仍然充满了戒心和怀疑。谁知当年秋天，百合即将成熟，尚未收割之际，突然出现了异常天象，雷鸣电厉，大风骤起，成熟的庄稼完全倒伏，大树被连根拔起，百姓见到这种情形非常恐慌。于是周成王与大夫大臣戴冠冕、据礼服，开启周公的金藤之书，得到了周公以自身为周武王做抵押的祝词。太公、赵公及成王问史官事情的原委，回答说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周公告诫我们不能说出来。周成王拿着金藤之书哭泣道，不用再占卜了，过去周公旦为了王室勤勉劳作，只有我这样年轻气盛的人才不知道，现在上天显威，向我彰显周公的德性，只有我这个小子晚辈亲自去迎接周公，以国礼和家礼对待他才合适啊。于是周成王到郊外迎接周公，这时天下起了雨，风向也反转了，倒伏的庄稼又全都重新站立起来。太公和赵公命周朝的人把被倒伏大树压倒即将成熟的庄稼扶起，用土培住，使其直立，当年粮食还获得了大丰收。这段故事告诉我们， 一国的国君是如何影响他们治理下的百姓的。周成王虽然没有做什么大恶事，仅仅因为怀疑有德行的人，就受到了上天的警告。百姓虽然没有任何过错，仍然由于他们王的过错而承受着上天悔恨的惩罚。好在周成王及时觉醒，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以实际行动归正，没有让上天的惩戒成为现实。这个教训是后人应该汲取的呀。再来听听唐朝时太宗的几个舍己身续民情的小故事。唐朝贞观二年，京师长安一带大旱，蝗虫四起。唐太宗到皇家禁院观察庄稼，看到蝗虫后，太宗用手抓起几个蝗虫说：人以谷物维持生命，你却吃了它们，这是侵害百姓。如果百姓有什么过错，责任在我一人。如果你有灵，你就不要坑害百姓，来实实我的心吧。说完就要把蝗虫吞入肚中。随从的大臣们赶忙说：恐怕要生病的，不可那样做。太宗说：我正希望把灾害转移到我的身上，怕什么疾病呢？说着就把蝗虫吞入腹中。从此以后，在太宗时代，蝗虫再也没有危害国家。太宗用舍己的方式消除了百姓和国家的灾祸。贞观二年八月，太宗亲自到朝堂览阅人间冤屈。由于当时没啥大事，太宗便寝食于西宫。这时恭亲大臣上奏说，依照礼仪，皇帝夏天可以居住于凉爽干燥的台榭，现在中暑还没有完全退去，阴雨绵绵的秋天刚刚到来，宫殿的地基很低，宫内潮湿不堪，请陛下颁旨造一个台榭居住。皇帝回复说：朕有气病，受到潮湿和冷气就会关节疼痛，的确不适合居住在低洼而潮湿的宫中。但是如果遂了你们的心愿，将花费很多银子。过去汉文帝要起露台时，想到要耗费十家人的财产，就没有修建。朕的德不及汉文帝，而花的费用却要超过文帝，这种做法怎能称作为天下民众父母之道呢？之后太宗颁诏禁止了大臣们的请求。贞观五年，负责礼仪的部门向太宗上书说，皇太子即将要行成人礼，时间应以农历二月为吉期，盼陛下颁发诏书，增加兵员来准备太子成人典礼时所用的各种仪仗。太宗回复曰：今冬作方兴，恐伤农事，颁诏令改为十月。太子少保萧宇再上书奏请，按照相生相克的道理，选择二月为最好。太宗说：朕不会拘泥于阴阳而行事，如果人的一动一静都要依据阴阳而不顾礼义，就想求得福分和天的护佑，怎么可能呢？如果人的行为都遵守正道，自然会与祥真而遇，而且人的吉凶在于人自己，哪能依靠于阴阳？农时甚为重要，不能失去，于是拒绝了萧宇的奏请。从以上的故事，我们看到唐太宗考虑事情的出发点都是以百姓为念，甚至不以礼法规矩为借口来获取个人和自家的利益，想的是如何成为称职的天下百姓的父母。如此的胸襟，如此的仁德，才能开创大唐盛世，为百姓造福，成为后世华夏子孙的楷模。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